各位贵宾，欢迎搭乘朝日航空 AM001 高雄飞往圣诞节。本航班由空服员 Angela 以及导游 Masa 为大家服务。为了大家的舒适及安全，请将音量调到适中，以免耳膜炸裂。请系紧安全带，竖直椅背，飞机即将起飞。
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姊妹、善男信女，大家好吼！足感谢各位吼来参加这个朝日航空版的这个九州五日游啦吼！啊，我是导游 Masa 啦吼，这个讲我来为各位贵宾服务啦。完了有啥问题？
稍等一下。
怎？
先生，我们已经起飞了，请开飞航模式。
飞航模式？你上啊你？
我是本趟航班空服员 Angela。
Angela。
对啊，
哦、是你。
你不要一直在那边讲话，好不好？
啊，不好意思，我当作今麦家己阁是导游啦。
那事实啊，你现在最近在干嘛？
我现在当无业游民了。
我差不多也是了啦，我们两个都是后疫情时代的人。
没办法，我们都是武汉肺炎灾民。
那没错，所以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来想想，快到的圣诞节要干嘛、
哦？对哦，这么说来，圣诞节快到了、哦。
你之前都怎么过圣诞节？
之前圣诞节，哎，有假日的话，当然是去日本啊。拍摄我只有自己一个人走在日本的街头上，
怎么这么
孤单寂寞，觉得冷？
刚好也是冬天吼。
对啊。
啊，你都日本的圣诞节都怎么过啊？
日本圣诞节哦，日本圣诞节跟台湾人过其实不太一样哦。你如果到日本，你发现有一家店生意特别好，
嗯，
什么店呢？就是肯德基。
为什么日本人的圣诞节要吃肯德基啊？
很简单 啊，因为日本没有火鸡啊。
哦，
你看西洋人圣诞节他们怎么全家聚在一起吃火鸡大餐？日本没有火鸡就吃什么？吃
肯德基
啊，
派对炸鸡套
餐。对啊，你看日本人看起来很顽固，其实头脑还蛮柔软的。没有火鸡就吃肯德基就好了嘛。
你知道日本人头脑柔软还发生了一件肯德基爷爷诅咒吗？
肯德基爷爷诅咒那什么东西
啊？板神虎，你知道板神虎是谁吗？
板神虎当然知道了，我是日本导游呢。板神虎日本最出名的球队之一啊。
对对对对， yeah. 他们那一年呢、啊，赢得冠军。
哦，赢得冠军了、
啊。嗯，赢得冠军不稀奇，是暌违23年才赢得那个冠军。
暌违也太暌违差太久了吧？
对呀、啊，所以是不是很令人兴奋？
哦，这倒是。
然后那时候的粉丝啊，都聚集。
Uh-huh.
在道顿窟运河那边。
道顿窟，你说就是有那个什么
跑跑人
哦。我的客人只要到了那个地方，一定会摆一样的 pose 拍照。所以你只要看到谁在那边摆 pose 拍照，啊，这是观光客。
我就是观光客，我还跟我老公一起摆那个 pose， 请人家帮我
们
拍照。
你们两个去当跑跑人，
这是一定要的。那是道顿窟哎、
哦。对啊，所以你说他们在那边
运河那边庆祝
了、哦，
对，暌违23年的冠军啊，嗯、粉丝。总是非常开心
哦，
没错，所以他们就是想要抬那个抬人起来庆祝
哦，抬人哦、嗯。
对，先来讲一下板神虎那年赢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谁、啊？
是一个外国人，所以是一个洋将
哦，外国洋将帮他们打赢了。
嗯，所以他们想要抬洋将，
抬一个洋将就是。
可是他们怎么左找右找，全部都是日本人啊？
那对啊，都是日
本人。对啊，所以他们远远就看到一个。肯德基，
肯德基，
肯德基爷爷
啊，对吼，他是外国人。
Yes， 桑德斯将军，哎，上校对不对？
对啊，对，他也是外国人，也是个洋将啊。
于是他们就冲过去把肯德基爷抓出来抬，
抓起来抬，没有洋将就抬肯德基爷爷，真的是头脑很柔软呢。
对，他们就抬，结果扑通，你猜去哪？
跳起来，跑到哪去了？
扑通就掉进水里了、啊。
对哦，那边有一条河，有一条运河。
这就算了，这件事就算了。板神虎就因为肯德基的落水一落千丈，再也没有拿到冠军。
你说他们太高兴了，把肯德基掉到水里，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得过冠军。
对啊，是很可怜。
就是难怪、啊，因为他们对肯德基上校，对桑德斯上校不敬啊。
对啊，这是他对他的诅咒，也还好吧。
哦，那这样子说来有可能，那后来就都没有得过冠军了。
后来没有，而且后来其实到后面日本人有开始找那个日本有未爆弹、
哦，
对，所以他们就开始清理，清理那些运河。于是他就把河流抽干，发现有个尸体。
尸体在盗洞窟里面有尸体，
是不是很可怕？
超可怕！
我忘了是不是盗洞窟，但是在河里有一具尸体。哇、wow ！他们就赶快把它打捞起来，想说怎么会有命案现场？
对啊，
把那边洗一洗，发现啊，那看到鸡爷爷吗？
不是吧？你说几年前丢下去的那个肯德基，居然
被挖起来了，
重见天日。
没错，可是他的那个眼镜啊，或是手，全部都不见了。
哦，被埋在里面那么久，
全部都坏了，所以那个诅咒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被破解的感觉，
跟收集七龙珠一样，是不是？龙珠没有聚集起来，就没办法破解这个诅咒。
所以他现在三魂七魄都散了。不过现在那一尊在总公司里面，
总公司里面为什么？
嗯，就把它保存起来，也算是一个事迹吧。后来那个福井县啊，专门做眼镜的。
哦，福井县做眼镜很出名的，
还特别送了一副肯德基爷爷眼镜给他。
那就要祈祷他赶快原谅阪神虎球迷们的不敬。
对，我猜也是一方面打广告吧。
哦啊，这倒是哦。
你知道吗？盗洞窟的肯德基，也被关闭了。
你说后来那一家肯德基也关闭了、
哦，是不是诅咒超强？
哇，这个诅咒不止阪神虎啊，连。店本身都被诅咒了，就是，所以你各位啊，遇到那种人像之类的，千万不要对他不敬、
啊，千万不要把他丢到水里，
不然哪天就害你把叫大概挂大概输，
输到腾口烂，
输到腾口没有烂呐、啊，烂、
哦、
也太明显了吧？我们不需要把烂讲出来，他输到腾口就好了，
他输到腾口、
哦，对啊，
我就觉得很好笑。可是讲起来，肯德基爷爷诅咒很荒谬。
但是我跟你讲，我在日本还听过更荒谬的。
哦，
我们做导游的当然都要研究日本了，算是日本的各种事情的专家。那说到诅咒，日本有可怕的三大诅咒。我先来讲一个算是很有名的。其实三个都很有名。但是这个有名到什么？有名到麦克阿瑟都会怕。
麦克阿瑟是谁？
你们这样问，就代表你还年轻。欸、我跟你讲，麦克阿瑟有点年纪的都知道，他是以前二战的时候呢，率领美军联合军去打败日本的，算是打败日本的一个大功臣，一个美国佬了、那这个麦克阿瑟也会怕这个诅咒呢。他是什么？
他也怕这个诅咒啊。
他摸到这个诅咒也是鼻子摸了就投降了，就输了他是叫做平将门的诅咒。那我现在解释一下平将门哈，平将门是平安的平，姓平，然后将军的将，门是门窗的门，
对，
所以你要叫他平将门，那他是什么？他是以前日本时候的一个武将，那过去以前日本天皇最大了，那过去天皇底下的武士团有两大武士团，一个叫源家，一个是平家，他是平家武士团的，那天皇派他去平定。关东地区的动乱、那个时候关东地区就是现在东京千叶神奈川那一带、很大的一个范围，
平将门去统去，
就天皇派他去，
派他去，
派他去把他统治，就是把他那边的战乱给平息。后来他把战乱平息之后，他本身武功也很高强，所以很受到当地人的一个支持。
该不会被他就要提拔他当皇上了，天皇了？
没有，他自己觉得，关东地区我。治理得很好，大家都很信赖我，很爱在我。那不如我来当天皇好
了。翅膀硬了啦。
所以他就想说，我来当新的天皇，他就自称新皇。新的天皇。
新皇。
那、当然，天皇一想说，为什么派出去的武将在那边自立为王啊？当然不能原谅，就派军队去打平将门。那结果没想到，这个天皇的军队居然输了。没有平将门太强了，第一次打输。那天皇就想说，这个平将门，连我天皇都赢得了。那一定是后面有妖魔附体哦，这个只靠军队打不赢，
阳的不行来阴的。
对啊，所以他就第二次再派的时候，另外附了一个僧侣一个会做法的僧侣，然后就随着军队出发去讨伐平将门。那第二次讨伐的时候，天皇跟平将门的军队都打起来了，然后打得很火热，平将门就在山僧侣就在山上做法，然后他带着一个不动明王像去做法，然后这个。僧侣就对着普通明王像开始念经啊，然后开始在烧烧金座啊，
真是巫术吧？
对啊，就发施咒，然后要镇压住这个平将门、那本来对平将门有利的一个风向，我那天刮起大风，对他本来有利的风向，突然一瞬间变成逆风，然后风沙都吹到平将门的眼睛里面，
那不就看不到了？
对啊，所以平将门眼睛睁不开， 天王部队一看机不可失，就是现在，所有人弓箭手瞄准平将门，万箭齐发，然后平将门就这样万箭穿心，心有不甘的死了。
哇，死不瞑目哎！
死在那个僧侣妖僧做法了。
嗯，
那当然，人死了，头总要砍下来，回去跟天王复命嘛。
对。
那接下来可怕的事情来了，这颗头拿回去给天皇之后，两眼炯炯有神，而且 好放了好久，从来不会烂。
不小心泡到福马林了。
那个时候最好是有福马林，好不好？啊，据说哈，就天皇把平将门的头小手示众嘛，放在市集上，然后放了三个月哦。
嗯，放在市集上跟吊猪头一样吗？
啊，可以吧？可能是我卖那个平将门的尸体这样，没有。放在那边三个月，居然完全没有腐烂的迹象，
不动风霜。
对，而且眼睛炯炯有神，甚至到后来会讲话。
啊、
嗯！他开始低头说、啊：“还我身体来，我要跟你再战一场。”
这是酒醉的人讲出来的吧？怎么那么奇怪啊？
听出来
都已经死了三个月了。
对啊，那就这样子，然后所以到晚上大家就不敢出去啊，因为出去看到那个头在那边喃喃自语的念。后来有一天发生可怕的事情了，
嗯、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这个头居然咻的飞起来，飞起来了，
要飞去哪里？
他一路的往东飞。
等一下，这样飞太远，太危险。
然后他就一路往东飞，一路往东飞，飞到哪里？他原来是要去找他的躯体，但是他的躯体头被砍下来，躯体还在东日本呢、啊。
嗯，
然后。哦，你就看到那个头一边飞一边大喊着说：“还我身体来，我要跟你再打一场。”但是飞飞飞飞到快要到他那个江户地区，江户就现在东京了。
你是说他从京都飞到东京？
哇，
那我们现在干嘛要加油啊？
对，嗯，对，
直接用天然的就好啊。
但如果是现代的话，他可以坐高铁去，哦、不用那么累。
他直接是天然气耶。
对啊，自己自带能源这样啊，飞飞飞飞到。快要到东京的时候，突然攻击一提，
嗯，
一阵破晓哦，阳光从
啊日出出来了，
从山上出来，嗯、然后太阳出来照到平将门的那个飞头颅，突然一瞬间它就失去没烧毁，失去魔力就掉下来了，
哦，
就很没力，疲软的掉下来，就咚就掉到下面，
哦，
然后江户地区的农民看，哇，这个不是。几个月前被砍下头的那个平将门嘛、
嗯
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居然一颗头就这样飞下来，就把它埋起来，
当地就埋了，
还、啊、埋了，然后立了一个那个墓碑，叫平将门的首冢，首冢就是坟墓了、嗯，首就是当然就是头颅、就是埋他头颅的地方，然后
给他一个安息之地。
嗯、但是平将门不安息，
嗯，
因为后来江户地区发生了一些大瘟疫啦，或者是一些地震什么之类的，
这就是尸体没有处理好啦。
真的啊，所以你各位啊，以后有什么要处理好的那个大体要处理好，
对，还是去火烧就好了。
没，那个时候还没有火葬的观念嘛，
哦、oh.
嗯，所以就想说希望他可以安息。结果后来有什么瘟疫啊、地震、天灾，都认为是平将门的那个诅咒、嗯，然后所以当地的农民就把它给记在一个地方，叫做神田明神、嗯、
神社的意思吗？
啊、神田神社了，神田神社，
神社。他不是只是一般人吗？
不，因为日本人是觉得如果有怨灵啊，或者是大自然的灾害，那就是比如说山神、海神、河神愤怒了、
嗯，
或者是说人死后没有超度，化为怨灵在市面上作乱、嗯，在人世间作乱、嗯，所以说就要把它当成神来拜，来祈祷他息怒。这是为什么我们去日本看各地都有神社嘛？
对，
其实一方面除了是尊敬神明之外，一方面也是希望神明不要作乱，不要作乱。哦，那这个神田明神里面就拜着哦平将门了、哦。
对，
但是后来哦，他的诅咒其实一直都没有
消失，
没有消失呢。因为事隔多年，到了近代，然后日本现代化了，
嗯，
然后也变成军国主义国家，
对，
然后引起二次世界大战，
嗯。怎样？现在是要 QK 修一口是不是？
我喝一口水再说嘛。哦，那二次世界大战到后来，我们都知道日本就战败了嘛，输给那个美国两颗核子弹。哦，然后率领美军的就这个麦克阿瑟司令。
Oh. 哦。
戴个墨镜，然后咬着个烟斗，然后戴个军帽， 哦，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这个麦克阿瑟哈，
他想要整顿这个地吗？
对，他打败了日本，然后他就终于踏上日本的本土，来看看之前把他整的稀累累、很惨的日本到底长什么样子。那日本当时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因为经过东京大空袭啦、后来其实日本常常遭到空袭、因为对啦，就是战争的关系嘛，所以日本一片废墟啊，然后他极度需要整顿。那麦克阿瑟到现场视察，发现哎，啊怎么这个这一块废墟里面有一个墓碑？
对，
就放在那里，然后再问这个墓碑干嘛？怎么要留在这里不去动它？那当地人就说啊，那个
很危险啊、
对对对，麦克阿瑟大人啊，这个墓碑是以前的一个很有名的日本的武将哦的一个坟墓啦，好，你不能动它，不然会诅咒。麦克阿瑟听了，
你脸消微了，
哎，嗤之以鼻，笑了一声。你们这些小日本啊，就是这么迷信，才会输给我们美国人、
他讲中文哈，
就像这样，因为是麦克阿瑟，可能连中文都会讲。
OK。
然后他就说命令说，哎，来人啊，哦，派怪手把那个挖掉，挖掉就没事。
铁齿，铁齿。
真的，后来这个怪手在挖，哎，真的怎么挖？墓碑都不会动，反倒是怪手自己翻车。怪手自己挖墓碑没挖掉，自己翻掉，然后里面的那个问讲就这样被缠死在怪手的轮下，
诅咒发生，
多可怕！然后麦克阿瑟看到这一幕，比较懵懵哎，算了，这个墓碑我们不要跟他计较哈，
所以他就走了，
就放过他了、啊。所以这个墓碑在当时重建的时候就没事，然后后来在现代化，因为日本也经过高度经济成长期嘛，就是经济急速的发展。然后东京车站啊，那周遭就全都变成高楼大厦了
啊！对对对对，
都是办公大楼，有去过都知道啊。那当时就经济部的官员就想说，那既然这样过那么久了，兵将门的那一块地、那块空地、那个墓碑是不是也该？
你是说高楼大厦还围着那个墓碑啊？
对啊，对啊，就是要去做个都市更新的计划嘛。
这就是钉子户的概念呢、欸。
对啊，他不只是钉子，还是地下钉子户呢。你能够怎么动他呢？然后这些经济部的官员呢、就筹备了个计划，要把它给挖掉。
对。
结果没想到这个计划刚出来，那些官员们、主事的人，一个一个接二连三的莫名其妙暴毙，没有，就是出车祸、受伤、暴毙等等。太可怕了，
怎么样动它都不行哎。
对，所以说当地的人就说，这个就是想要去动平将门的首冢的下场，所以后来这个计划又取消掉，就又有一些归零了。所以到现在，你如果去东京车站附近，你会光发现哇，很繁华的大都会，附近都是办公大楼等等。但是奇怪，怎么有一块空地啊？这块空地就是一个小小的墓碑立在那，那个就是平将门的首冢。
我的天哪，他现在已经几百年了，对不对？
千年以上有了。
哇，那这样有没有被列为古迹啊？
是有被列为古迹啦。对啊，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去逛古迹的话，你也可以去逛逛，去给北蹦一下。
所以台湾的古迹都会自然，可是日本的古迹都会保护自己。
你如果台湾的话是列为古迹的话，都会自己烧起来。但是你如果同样的情况，你要在他身上的话，搞不好你家会先烧掉。
对，那你有没有推荐高雄有没有，或是台湾地区有没有类似一个大车站旁边是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古迹的？
它是在东京车站附近嘛，
對啊、
所以如果台湾的话，高雄车站自己就是古迹了。
你说高雄火车站？你怎么推荐一个这么平凡的东西啊？这有什么特别？
我说的火车站不是现在那个地下化的车站，我说的火车站是之前那个比较
改建之前，
对，改建之前日式建筑的那个高雄车站，因为它是1940年代由当时日治时期的清水组，就是现在日本很出名的清水建设公司
哦，它
是日本很出名的建设公司，它盖的。你如果去查的话，会有这个记录。那这个后来就是被指定为古迹啊，所以高雄车站自己本身就是古迹，而且它的建筑是很符合当时日治时期的地冠式建筑。
地冠式建筑，
当时就是好像戴了一个日式的帽子一样，虽然下面的建筑是欧式那种梁柱啊、圆窗啊，但是屋顶是日式的那种屋顶，叫做地冠式建筑。这个在当时二次大战前是很流行的一个建筑
风格。
那 后来因为要盖地下化，所以就请他搬家，就是稍微把他，对啊，请他搬家。那个时候搬家，
他不就种在地上，要怎么请他搬家？
把他地基挖掉嘛，然后下面的部分切掉，然后把他给用千斤顶扛起来，然后再用一些可以滚的东西把它给移到旁边，就是现在。
你是认真的吗？
对啊，他本来的位置是在现在高雄中山路的路桥呢。
嗯。
但是为了要盖这个路桥，所以只好请他移位。那而且移位的呢，也是当时七十年前，大概七十年前盖他的清水建设，所以盖他的是清水建设，移动他的也是清水建设。
你以为你在玩大富翁哦？随便把房子这样拿起来移过去，
人家就是可以啊，多厉害！
奇怪了。
对啊，哈，所以真的，其实诅咒啦，诅咒还有两个可怕的贫匠们。还不是最可怕，是第三可怕的。
哦、
第二可怕的是个贵族，
又是贵族世家。
不是贵族世家，他不是卖牛排的，你是多爱吃牛排。第二个是贵族，叫做兼元道真。
嗯，
哦，那这个也是很可怕。那第一个更可怕了，第一个就是天皇了。
哇，那我们另外两个留在别的集再讲好了。
对啊，另外两个我们有机会，再来介绍看看好了。
各位贵宾，我们即将降落，在这趟旅程的最后。根据朝日航空的规定，我们要教你绝对派不上用场，但你知道会很酷的旅游单字。今日的单字是手冢。
手冢的日文就是首つか。
首つか。
首つか指的就是埋葬头颅的坟墓。那么过去日本在战争的时候，有把敌人的头颅砍下来。拿回去向上级报功的一件事情
啊？你是说他拿头回去报功账吗？
不是那个意思，意思是说拿回去跟上层报了之后呢，他就可以升级，所以这件事情到后来就变成了首级。
哦，如果我现在可以跟老板说，老板，こぎつかください，
那么老板就会把你的头砍下来拿去升级了。
哦。打桶 Bendis， 如果喜欢我们，可以订阅、分享。有什么想要了解日本任何话题，可以留下你的五星评论。空服员 Angela，
导游 Masa，
感谢您的搭乘，
下次再见。